常年期第十七周星期六，困惑和忧郁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四章一到十二节。那时分封侯黑洛德听到耶稣的名声，就对他的臣仆说，这是昔者若翰，他由死者中复活了，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。原来黑洛德为了他兄弟菲利伯的妻子黑洛蒂亚的缘故，逮捕了若翰，把他囚在监里，因为若翰曾给他说，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。黑洛德有意杀他，但害怕群众，因为他们都以若翰为先知。到了黑洛德的生日，黑洛蒂亚的女儿在西间跳舞，重悦了黑洛德。为此黑洛德发誓许下，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。他受了他母亲的所使后，就说，请就地把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实为十分忧郁，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，就下令给他。随差人在监里斩了若翰的头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孩，女孩便拿去送给她的母亲。若翰的门徒前来领了尸体，埋葬了，然后去报告给耶稣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困惑和忧郁这两个词啊，充分地表现出黑洛德在天主的圣言和邪恶的世界之间的矛盾和撕裂，这也是每个人逐渐被邪恶吞没的一个过程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如此坏的，即使是在邪恶环境中长大的人，也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，是善恶挣扎的过程。那么这个挣扎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那么就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走进今天的这个默想。咱们先看礼崩乐坏。黑洛德就像咱们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王，严格来讲就是战国时期。在过去，也就是西周啊，就是周朝刚建立的时候，人既是邪恶，还有所掩饰和顾忌，再怎么样也要顾忌面子和礼仪，也不敢如此无法无天呢。可如今人邪恶的嘴脸再也不加掩饰，就是一到了春秋后期，一进入战国，犯罪都不掩饰了，也不顾忌了，尔虞我诈，谎言欺骗，残暴残忍，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主题曲。淫乱放荡，横征暴敛，强取豪夺，谎言凶杀，也再不羞涩了，就像在大街上的裸奔，毫无羞耻感了。古人呢，就把这个归咎于礼崩乐坏，也就是礼不管用了，乐不管用了，所以人都变坏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罪恶的发展史。黑洛德就像昔日的埃及法郎，法郎就是西周时期的诸，西周时期差不多，而黑洛德就像战国时期逐鹿中原的那七匹狼。换句话说，或者说啊，法郎就是文明的黑洛德，黑洛德就是野蛮的法郎。文明到野蛮，就是人类犯罪的历史。显然这与咱们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不同啊，一般咱们认为是野蛮在先，文明在后，但事实上人心往往是相反的。人的心是什么呢？文明在先，野蛮在后，这是人内在的灵魂的发展史，是人类走向堕落的历史。创世纪 圣经创世纪的前11章啊，就是描述这个罪国发展的过程，也就是罪国它一开始不是就那么大，就像一个小孩子一生长大，人犯罪都是从小罪到大罪，慢慢的，所以罪恶就像滚滚的洪水，越流越凶猛，人犯罪是越犯越大，越犯越肆无忌惮，直到被洪水吞没，挪亚方舟的时日。而挪亚方舟是天主的干预，也就是说，要不是天主出手，人类只有最后走向毁灭。啊，人越远离天主，在人身上的罪恶就会越来越凶猛，直到将人彻底毁灭。当然，人类远离天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二者互相敌对，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。加拉大书第5章的17节。那么喜者若翰对于黑洛德来说，就是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声音，也就是使黑洛德陷入困惑和忧郁的原因。困惑和忧郁就代表黑洛德逐渐放弃天主，选择邪恶的过程。我说这意思是什么？黑洛德他心中并不代表说就绝对一点善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恶的啊，逐渐的都是。下面咱们看困惑。困惑这个词啊，我是选择马尔谷福音的第6章20节。福音说，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，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，曾保全了他，几时听他讲道就甚觉困惑，但仍乐意听他。那么这里圣使马尔谷将黑洛德善良的一面给我们描述出来，其实每个人还是有的，虽然少，困惑就是因为黑洛德心中还有善良，尽管这是微乎其微的善良，也能造成人心的困惑，就是天主的哪怕一点的声音都能让人不安，往一个犯罪的人不安。困惑就是人心的撕裂和矛盾，是天主的声音在呼唤人悔改，不要再堕落。于是人在天主的声音和罪恶的声音之间徘徊，人的自由何去何从，善恶就在一念间。也就是说，此时此刻，黑洛德还有机会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不过，黑洛德的困惑也说明了他的软弱。对于那些心智坚强、坚定于天主内的灵魂，是不会困惑的。困惑是无力，也是灵魂百病缠身的证明。轻，则行动不便。重则奄奄一息。另外，软弱是缺乏自由的表现，缺乏啊！你说一个人软弱，因为犯是犯罪的，就是罪恶的奴隶，所以困惑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记号。危险就是红灯亮起，告诉我们再不小心，下一步就是犯罪了。那么除了困惑之外，就是忧郁，忧郁比困惑更严重。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忧郁。忧郁也叫忧愁，是丧失希望的表现。教宗方济各说，忧愁是撒旦的伎俩，它会使我们的心变硬，使我们苦恼，让心展翅飞翔的27页。这不就是黑洛德的心境吗？他心中的善良被邪恶夺取，徘徊的脚步逐渐走向魔鬼的阵营。魔鬼的阵营就像他摆设的盛宴，就是今天福音记载的，他杀若翰是在一个宴会上，这是骄奢淫逸、好大喜功、沽名钓誉、狂言好淫、淫乱放荡、满眼邪光的宴会。人一旦堕落到这个阵营，就很难拔出腿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团伙。虽然黑洛德还有一丝丝天良，但是这点天良就好像河边的稻草，再也无法承载他那肥重 被邪恶捆绑的身躯。忧郁就好像他的头已经深入水中，陷入泥潭，只能看见他头上那顶冠冕堂皇。忧郁的结果是什么？心硬。心硬的结果是什么？残暴和凶杀。根源都是罪过。罪恶就像帕子一样，把智慧掩藏住了。人越犯罪，就智慧没有了。就罪过也让我们因执迷不悟而拒绝天主的救恩，也就是变得心硬，于是开始自欺欺人，不但选择罪恶，并且还固执地拒绝放弃犯罪，这就是心硬。那么残暴是恐惧的表现，其实黑洛德心中布满了恐惧，但是他选择了掩饰自己的恐惧，掩藏的手段就是狂言风语，吹牛说大话，再后就是杀人。我在和一些弟兄们交往的时候，有些弟兄明显看见他喜欢吹牛，喜欢表现自己喜欢的什么，但是你发现他的内心的恐惧。越吹牛的人，越说大话的人，越暴力的人，越显示出他是恐惧的人。他利用杀人来掩饰自己心中的邪恶，历代的帝王差不多都是以此掩饰自己的恐惧的。你看那个帝王们，说实话了啊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历史上可能属皇上皇帝是最恐惧的。也就是说，人的心中其实咱们都有一个恐惧的黑洛德，魔鬼就喜欢送给人恐惧。魔鬼送来的恐惧不是对天主的神圣敬畏，敬畏使人远离罪恶，恐惧却使人陷入邪恶。所以我常对年轻人说，少看那些恐惧经济的电影，那些没有信德的故事啊，往往会破坏我们的真信德，使我们陷入迷信的恐惧中啊！越看那个荒诞不经的迷信故事啊，就像撒乌尔的恐惧，那恐惧的是恶神送给他的，也就是恐惧带领这位君王去见恩多尔的女巫。参见撒母耳记上的28:5-25。撒母耳的悲剧与黑洛德的相仿，都是因恐惧而杀人。不同的是，达卫没被杀，希勒若翰被黑洛德杀了。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呢，黑洛德比撒乌尔堕落得更深更惨，真是可怕的忧郁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罪恶的忧郁。总之，咱们结论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，因为在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困惑和忧郁的黑洛德，能够制止他的就是希勒若翰。希勒若翰是主耶稣的预像，所以只有主耶稣才能彻底战胜黑洛德。虽然从孩提时代主耶稣就被黑洛德追杀，虽然在耶稣苦难时黑洛德终于见了耶稣一面，正是如此才证明主耶稣的血才是净化黑洛德的大力量，唯有将主耶稣深藏心中才能打败黑洛德的围攻。因为黑洛德不是一个人，他代表一个邪恶的团体。我这稍微解释一下啊，有人就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他说神父，耶稣还提时代的黑洛德和那个耶稣苦难的时候黑洛德是一个人吗？这当然不是一个人，但是这两个黑洛德它代表同样的，黑洛德在福音中只是个代号，比拉多也是个代号，犹大斯也是个代号啊，所以它代表着某，不要死咬文嚼字，那你就读不懂圣经了。让我们最后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坚定与善的力量，求你驱逐我们心中黑洛德的邪恶，赐给我们战胜困惑和忧郁的恩宠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